刚刚听到好像是孙弟兄哈，对对对，好多人没有看见他，很高兴在这里又能看见他。他祷告的洪亮的祷告声音跟唱诗的声音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感谢主。好，请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头一处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74节7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4，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再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像我们再读一下旧约创世纪第12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家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耶和华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名。好，就读到这里。好，我们先就读到这里，请低头，我们就有点祷告。主，但愿活着耶为耶稣，不仅是我们一点的心愿，巴不得这样的心愿能够渐渐成我们生活实际。因此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就是愿叫我们一生活着为耶稣，因为用重价买赎了我们，叫我们这属乎你的人今天在地上只有个目的，只有一件事情，那是为耶稣而活，那是让耶稣的生命从我们生命上活出来，叫一切荣耀更多归给你。因为早晨仍然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真理的亮光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如何愿意成就在我们这些属乎你的人身上。我们感谢你，包括你自己恩典的常扶持托住我们，即使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充满满了许多的欠缺，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愿意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够靠主活在你面前，一生一世能够讨你的欢喜，来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因早晨这一点时间，我们求你借圣灵来教导我们该行的，如何生活在你面前，如何在地上过我们短暂的年日。谢谢主，早晨这样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 Amen。 早晨愿意和弟兄姊妹继续来看侍奉神这件事情。我们说到神拯救我们目的呢，是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蒙恩的儿女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不管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做哪一个行业，或是我们只是在家庭做个家庭主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更尊贵的一个身份，乃是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主救赎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乃是为了侍奉他。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是好像让我们看见，在侍奉神的人身上有两种身份，头一个就是祭司，第二个就是仆人。 祭司说到是被神所分别出来归给他，为了要亲近他、侍奉他的一般人。那仆人呢，说到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也是归给他，也是只有目的来是要来侍奉这位主人。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都不再是属自己的人，我们来是主的人。主一方从世界里面把我们分别归出来归给他，另外一方面他是借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为了就是为了侍奉他。那我们也说到侍奉的意义，基本意义是什么呢？侍奉基本意义还不是说在那里为主做什么功，侍奉头一个意义呢，是叫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他面前。因为只有一个活的人才能够侍奉这位活的神，侍奉这位真神。从前我们是一个死了的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人，说我们在那边所侍奉的那是那位假神，那虚假，那不是一个真的神。在宗教里面，也许我们所侍奉是一个木头石头所雕刻出来偶像，也许我们是在那边侍奉世上的财力马门，是成为偶像，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都是虚假的，因为不能存到永远，有一天都要过去。现在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叫我们借这个生命能够活在他面前，也借这个生命能够来侍奉他。因为已经到主那里去的一位非常认识主的弟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真实的侍奉乃是个生命的流露，真实的侍奉乃是个生命的流露。那意思就是说，因为真实的侍奉乃是这个人是一直活在神面前的人。我想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活祭。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利未记开头就告诉我们有五个祭，我想每一个五个祭的祭物都是表明主耶稣基督他的所事和他所做的。而在新约里面，保罗说到我们这个人也是一个祭物，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在祭坛上，我们成为祭物，但是这个祭物是一个活的祭。那意思说，这些奉献给神的人，他们在这个祭坛上，他们是要一直活，一直的生活，是在什么个根基上、地位上的活呢？祭坛头一个说到蒙救赎、得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来活。祭坛也是说在奉献的一个地方，说我们是在这个奉献的生物地位上我们继续来活，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把它表明出来，把它活出来。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侍奉。所以当一个人学习活在主面前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他就知道在灵的里面来侍奉这位神。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只有人在灵的里面才能侍奉到这位神，才能摸到这位神，也可以说在生命的感觉里面我们来侍奉他。当一个人活在生命里面的时候，自然而然他就能够在生命里面来侍奉这位活的神。当我们活在灵的里面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也知道在圣洁的公义里面来侍奉神。神是个灵，所以人也必须在灵的里面才侍奉他。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和神有同样性质的生命，他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侍奉他。我们感谢神，我们所得到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只要我们今天在恩典里面，我们活在这个圣洁公义的生命里面，自然而然我们在那里就能够侍奉神。所以当人在你的里面，在圣洁公义里面的侍奉神的时候，自然而然他就能够存一个敬畏的心、虔诚的心在那侍奉神。这样的侍奉呢，才能真正满足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说到侍奉是我们一生的功要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到永远里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再侍奉神。我想那才是一个真正侍奉的开始。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今天在地上给我们一些年日，让我们学借着一点的侍奉来学习怎样侍奉，好叫我们到那一天永远里面在那侍奉，正是能够把神心完全把它表明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那我们到底在哪里侍奉呢？或是说实行的路在哪里呢？我想头一点乃是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借生活来显明我们的侍奉。第二方面讲到一个团体的，就是一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配搭的侍奉。头一个我们来看，我们到底在实际的侍奉里面怎样来侍奉呢？头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在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当人常常讲到侍奉的时候，总是以为是在一个宗教事务里面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回到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接触的所做的事情好像跟侍奉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好像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好像跟属灵事情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常常因着人有这样不准确的看法，以至于好像我们生活就有许多漏洞，我们生活许多残缺成为人毁谤的一个缘由，教主的见证受了亏损。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侍奉，一个真正的侍奉，常常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从旧约那些列祖们，从历史历代许多圣徒他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说明在生活里面怎样才是显明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或者说显明我们是的确是在侍奉神呢？旧约里面我们刚刚没有读以诺，我们知道以诺圣经有一句话说到他，圣经说他是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是在什么样情况里面来与神同行？他是在整个生活情形里面你与神同行呢，还是在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就说到我们每天生活日常的生活的一个情形，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的工作，包括和人之间的来往，这一切都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所要接触的一些事情。在这样环境里面，在这样情形里面来与神同行，我想这又回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一个基本的意义，就是活在神面前。我想只有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才能够与神同行，是不是？只有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在那与神表同情，他与神同心，他就能够与神同走一条道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是以诺的生活。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地上过一个生儿养女的生活，在生儿养女的生活里面，我们来侍奉神。所以侍奉神不是像那些修道院里面那些修道士需要与世人隔绝，关在一个很安静好像与世界没有来往的环境里面，他们在那里才能够祷告，才能够亲近神，好像在那里才能够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过那种生活，我们乃是活在世界上，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在世上，我们尽我们人的一个本分，我们该养育儿女，我们该工作养家，我们该与社会上许多人有一些社会上人际关系的接触，我们乃是在这样的各种环境里面，我们在那里侍奉神，在那里显明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是一个真实的侍奉。所以侍奉不是与我们生活脱节，今天常常许多神儿女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听完道以后好像觉得非常不错，好像这些我们是好像也有领受一点感觉，但是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这些所谈论的跟我们生活好像连接不起来。为什么呢？好像今天在教会里所讲论的就是限制在教会这个范围里面，限制在神儿女之间的关系的里面。但是从圣经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侍奉头一个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侍奉，乃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把我们那个生命，主的生命把它表明出来，与主同行。所以弥迦书 那里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向你，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感谢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生命，乃是个行公义、好怜悯，也是个谦卑的心。我们只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自然而然，我们在那好像也不需要多做什么，在生活里面，我们就在那与神同行，我们在那里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以诺，圣经对他记载，好像只有简短一两句话而已。也没有看见他在那里做什么工作。若是有的话呢，那就是犹大书那里有一节，有一句话，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看啊，主带着他的圣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就是在那些要证实那些不敬虔的人他们所行的不敬虔的事。”原来以诺也是一个先知。不过他只是讲了一个预言而已，讲到主要再来这件事情，讲到主要再来审判这件事情而已，好像这一件与侍奉发生了关系。但是我们看见以诺，神用一句话来说到他在地上的生活，我想与神同行也是说到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人。他所说的预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非常大的一个预言。我们刚读到亚伯拉罕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神称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仆人。在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的篇幅事迹非常多，但是似乎好像我没有看见圣经记载他做什么圣功，是不是？若是他真是有做圣功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他在那里为索多玛恶魔拉祷告。因为当神要毁灭这个罪恶的索多玛恶魔拉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对神说，善恶耶和华神，难道善恶你都要一起剿灭吗？我们神是不分善恶的吗？他说若是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难道还要毁灭他？不因着这50个义人，你就不毁灭这个城里面的人吗？若是有40个人、45个人，若是有40个人呢？若是有30、20个人，若是最后只剩下10个人，你作为公义的神，难道你也把这个全城的人都毁灭掉吗？我想这是亚伯拉罕好像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祷告，一个侍奉的一个工作。还有第二个，就是他为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利和他妻子不能生意祷告，好像圣经只记载这两件他代祷的事情。所以也让我们看见代祷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但是今天常常被许多神儿女服事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被称为神的仆人亚伯拉罕，他怎么侍奉呢？但是他的确是个侍奉神的人，他怎么样显明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乃是从他生活里面把他表明出来。我们刚读到亚伯按神呼召他，应许他迦南美地，当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头一个城事件，我们看见他头一件事情在那里筑了一个坛，然后他在那里又支搭帐篷。后来他搬到他下埃及，又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又回到那个伯特利他先前筑坛的地方。那13章末了告诉我们说，他搬到希伯伦的时候，他在那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像在亚伯拉罕的生活历史里面没有看见多少他在做什么圣功，但是很明显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来到应许地，他在那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他在生活里面有两件特别事情，就是筑坛和支搭帐篷。这两件事 就说出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头一个，他在外面筑一个祭坛，祭坛呢是对着神来说的，祭坛呢是说到他和神的关系。他在那里亲近神，他在侍立在神面前，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在那里寻求神的心意。我想这一个，这是一个侍奉的基本的一个，这是一个侍奉的人一个属灵生基本的属灵生活。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他在那安静，他在那寻求明白神的心意，他在那敬拜神，他在那祷告神。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正常的光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时候，他才明白神的心，他才知道神今天到底要做什么工。他所做的工不是凭着他自己，他所做的工乃是神所要做的事情，神旨意所要成就的事情。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既然他生活就表明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乃是先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隐藏内室的生活，然后他才有外面的工作。我们 看见摩西，他也是被称为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人，是神的仆人。他对他骨肉同胞有极大一个热忱，他巴不得拯救他同胞不要在那个苦难里面。所以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他看见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希伯来人，他就用拳头打死那希伯来那埃及人。这些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是不是？然后他就惧怕，后来人家知道他就惧怕，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在那40年之久。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在那40年的生活里面摩西在那里做什么事情，顶多让我们知道他可能就是在那里牧养他岳父羊就是了。到底这4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等40年后神重新把他从米甸旷野呼召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改变了，这个人和从前不一样了，从前那一股热心好像不见了，那一种火热心好像消失了。但是我们刚看见这个人经过40年的隐藏生活，神在他身上的确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所以神这个时候可以来使用他了，所以神把他呼召出来。我们看见新约保罗，这是个侍奉神的一个榜样的人。他还没有得救之前，他在那里为律法大会热心，在追杀那些信奉这道的那些基督徒们。有一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意见的他，这个人改变了。但是很快没有多久，他就到亚拉伯旷野，在那有3年之久。圣经也没有记载到底这3年保罗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想他在3年安静的时间里面，他已经在那重新思考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着他在那里思考寻求，圣灵就把律法真正的意义启示给他，那他看见律法一切所指的都是主耶稣基督，他明白了。所以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启示，充满了亮光。他能够对那些犹太人讲论律法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一切所指的都是主耶稣基督，都是神所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保罗。我们看主耶稣也是一样， 主耶稣出生没有多久，为逃避西王的追杀，他的父母把他带着，他们后来就到了拿撒勒这个小地方住下来，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耶稣。在这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安静隐藏了30年之久。圣经也没有记载这30年到底主耶稣在那里怎样过生活，唯一记载就是他12岁的时候和他父母一同上圣殿去过逾越节。而在这30年隐藏生活里面，我想他在那里预备自己，等到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不过是短短的3年半而已。3年半能够做多少的工呢？我相信主耶稣做了许多的工，所以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呢，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这个世界也容下不了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行了许多的工，我想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他所形容的说他所做的工若是都把它写下来，所有书这个世界装不了。那我想主耶稣不要说睡觉吃饭24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做工的话，也不可能写做的事情能够写那么多书，是不是？一天只有24小时，他能够做多少工呢？3年半能够做多少工呢？表明他所做那些工那个价值是无限的，不是用书籍写下来可以衡量的。因为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凭着自己做一件事情，他看见父做他才做，他听见父说了他才说，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他们是一直活在神面前，活在祭坛的面前。亚伯兰头一个让我们看见他的祭坛，第二个支搭帐篷，所以他不管搬到什么地方，祭坛随着他，帐篷也随着他。支搭帐篷是说到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对着世界的。说到亚伯兰他是一个居居客里的一个人，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在那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我们看亚伯兰在地上的时候，他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他所顾念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是暂时的，那些看得见的是暂时，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这是个侍奉神的人生活，他心不在地上，他心完全是向着天的，他思念的天，他羡慕那一座城，他羡慕更美的家乡，他不得巴不得快快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他知道这个地上不过是暂时的，几十年就过去了。所以借着支搭帐幕来显明他是一个过居居客里的一个人，他看见他不是属世界，他乃是属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因着信成为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所行的也是我们要所行的。亚伯兰有祭坛，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祭坛。亚伯兰在过居居客里的生活，支搭帐篷，我们也是地上过客里支搭帐篷的生活。我们心不在这个地上，更不会连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这个地有一天都要过去，世上一切所有的有一天都要过去，只有那些遵循神旨意的，他们要永远长存。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我们被称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把天上国民的生活的样式把它显明出来， 来显明我们的确是个属天的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列祖们，他们的确是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若继续去看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我想这些故事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人。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是在贝鲁斯地，在巴比伦出生长大的人。然后巴比伦王从犹太贵族当中选召一些少年人，要把他们带到王宫里面来服侍巴比伦王，在那里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虽然他们在那受外邦文化的熏陶，但是他没有受外邦文化的影响。这些少年人他们被选到王宫里面，那太监长给这些选进来的这些少年人都要吃最好的，让他们能养得好，肥肥胖胖的，才能够去往面前来侍奉他。但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不吃王的膳，不喝王所饮的酒，他们只要求说给我们吃素菜喝白水就可以了，吃十天试看看。太监长还生怕万一吃十天以后，这几个少年人吃了消瘦，那怎么办呢？他得罪不起这个王，但他是允许他们试看看十天。结果这几个少年的犹太人，他们虽然只吃素菜喝白水，但他长得比那些其他少年人更俊美更肥胖。他们是活在神面前，因为在贝鲁斯地他们怎么去侍奉神呢？也没有圣殿了，是不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侍奉神必须来到圣殿，祭坛在那里，献祭也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赞美神称颂神奉献给神。但是这几个少年人，他们虽然生长在王宫里面，但是巴比伦王却能够从他们生活里面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在那侍奉他们的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要所有人来跪拜，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不跪拜，就王知道以后呢，就把他们下在火窑烈火的窑中。后来王有人告诉王说，那个火窑里面原来是三个人，他们被捆绑丢在里面的，结果在窑中看见有四个人，第四个人好像神子，并且他们在那边行走，原来是被捆绑，怎么这几个人在那边行动自如呢？然后王就对他们说，你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到底他们在王宫里面做什么事表明他们是个侍奉神的人呢？好像也没有，但是王却能够称他们说你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但以理也是一样，等到大利乌做巴比伦王的时候，应该是波斯王的时候，有人为了要找但以理的麻烦，然后劝王下一个命令，在三十天之内所有的人不能向其他神祈求什么。但是但以理每天还是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城，在那祷告感谢神。后来被王知道了，就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就王因为他自己下了招，所以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命令，所以他不得不把但以理下在丢在那个狮子坑里面。但他到狮子坑那里，他问看看，但以理还在吗？ 但你说神差遣使者把那狮子的口把它封住了，所以把它放出来的时候，王说你素常所侍奉的神差遣使者来保护你，但你在王宫里面他到底怎么样侍奉神呢？好像圣经也没有什么记载，但是王却这样说，你素常所侍奉的神。所以很显然大恩尼在生活里面见证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怎么侍奉神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他是在王宫里面在那服侍侍奉这位外邦王，但是我们知道大恩尼在那里做王宫许多事情的时候，在侍奉这王的时候，他还是不仅是忠心于王，他更是忠心于主自己。这是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侍奉神。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读到洛罗西第三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好讨人的欢喜欢，总存着诚实敬畏主的心，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内心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所侍奉的是主自己，主基督自己，你们要从他得赏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内心做，不是只是为了讨人的欢喜，而是要讨主的欢喜。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连于主身上，不是只做那些所谓的圣功才是侍奉神。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内心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原来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来侍奉神，没有限制在好像某一些事物上，所谓的基督教圣功才是侍奉神。这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来显明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地上都有我们自己的工作，都有我们自己该尽的本分。我们知道神把这些量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来侍奉他，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并且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与主连在一起，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内心做的。在公司里面你上面尽你的责任，表明你和别人是不一样，你在忠心所交托你的工作，让人看见你是一个属神的，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人。在家里养育儿女也是一样，一切都是为了主。但许多时候我们今天好像养育儿女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我们把儿女好像在属灵光洁医院把他们带好，好像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让他们能够做一个规规矩矩一个好孩子，让能够好好教育，我想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想这个还不够，那是为了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更蒙恩，让他们能够活着为主自己，不是给他们只是一个好的一个属灵环境，那个有一个好的属灵生命而已。但是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只有他们有这样好的属灵生命，他们才能够活着为主耶稣基督。但是常常我们好像只停留在那个为他们属灵光景好这个阶段而已，到有一天若是他们要走主的道路的时候，恐怕父母在那有很大的挣扎了，是不是？或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事的时候，好像为了他们前途，为了他们怎么样，好像就把他们就稍微可以摆在一边了，不愿意他们投入太多时间在神的事情上。所以这些多少还是说明我们还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主。 感谢神，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环境里面、不同岗位上都可以来侍奉神。我想这是一个真实的侍奉。在生活上来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以前我听说有在台湾有个姊妹，她是一个当老师的，她非常爱主，非常热心。我想她大概热心到个地步，她工作就比较有点好像我不太晓得，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视的。所以到有一天呢，她校长对她说，你最好去当传道人比当老师更合适。我想这句话就说出这个人他没有在那好好忠心做他当老师的职分，他也许觉得教会侍奉更重要，是不是？我想那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当然教会侍奉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把我们该尽的本分把它放在一边，结果让外人那些不信主的人觉得说你这个人在你的工作上你不好尽心，好像可以打马虎。我想那不是一个该有的情形。头一个，我们先在生活上显明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在生活上来见证，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是我们从圣经许多列祖身上看见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知道，个人的生活侍奉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配搭。个人在生活上可以见证来服侍，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服侍神。但是我们知道，见证乃是一个团体的，这教会这是神心意的一个所在，不是个人生活上侍奉见证能够所代替的。个人生活见证那是个基本的，那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更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乃是教会。所以生活上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从内心做，都是为主做。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工作的一个中心。神的心意整个是在教会身上，所以必须借所有神的儿女一起的配搭，一起的服侍，在这里把基督的见证能够把它表明出来。因为每一个人的见证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必须借所有蒙救赎儿女在教会一同配搭。因为教会是基督所充满的，是神丰富的一个所在，就借神儿女一同在那里服侍，把那隐藏在历代隐藏神创造万物神里面的奥秘借教会把它显明出来，把神智慧把它显明出来。这是个人不能做到的，就所有神儿女一同聚在神的家一同服侍的时候，把神的智慧、把神的能力、把神的丰富、把神的荣耀在这里表明出来。这是保罗在书信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的，因为教会是他的家。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神在地上只有一件工作，这是建造教会。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所有许多的工作都只有个目的，就是为了建造教会。所以 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许多不同的服事上或者说不同施工上，每一件事情都背后有更高的一个目的，那是为了教会，为能够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 不是只是把那件我所负的那个事情做好，若是这样也是变成个单打独斗。必须每一件事情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里背后大家共同有一个目的，那件服侍为了叫教会在这里被建立起来，不是只是把那事情做好，或者是在那里表明我的忠心而已。这是神在地上唯一的工作，这是我们必须所要看见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现在不再做一个外人，不再是个客旅寄居，就是不再是个陌生人。我们在神家，我们不是一个陌生人，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与神同国的人。我们并且要被一同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他把各房联络整齐，借圣灵把我们这些人能够渐渐的建成主的圣殿，神能够借圣灵居住在教会里面，居住在圣殿里面。这是神今天在地上唯一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不能离开教会，有真实的侍奉。若是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心意的一个所在，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也摆在其中，一同配搭，一同服侍，一同在这里被成全，被建造起来。等到要启示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座圣城从天降临的时候，因着神的荣耀充满在它里面，在那所表明的都是神的自己，都是基督的丰富高大荣耀，那就是神工作完成的时刻，神旨意成全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里面有这样的认识，若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也这样看见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愿把我们心，把我们人全然的投入教会的服侍。不只在强调我个人在生活上一些见证而已，我在说那是需要，是重要的，那是很基本的，但是那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要叫教会一同然后被成全，被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真是看见神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自然而然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们都愿一同来承担，一同有份。因为神是借着许多服事来建造我们这个人，神所建造不是一个物质的房子，神所建造的是一个活的人，有生命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神借着服事要把他自己更多做成组织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要教会在这里服事配搭的时候，人来到我们当中，人都说神在你们当中，人都感受到神在这里是何等的可畏。这是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人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呢？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带一个严谨的心，一个严肃的心。正如旧约，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要肃然起敬，他们要放轻脚步，不可随意，更不可放纵，因为神在这里。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举一动，我们在那就会受耶稣，我们就不会随意的在那里行事。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还是要回到个基本的根基，我一再所强调的，只有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才有这样的感觉，他才有这样的感受。这个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些服事才能够真正把它显明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神面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常常靠主恩典，在许多繁忙的工作当中，不需要太去注意外面的工作。我是指教会的一些，当然教会服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心应该更多放在主的身上。我上次提到我们那边一个弟兄，我最近有，但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弟兄，也不止我个人感觉，也两三个负责弟兄的同样感觉。他带一些服事非常好，但是最近上台报告的时候呢，在底下人听了觉得他好像没有进入状况。我一直觉得他有些事情没有进入状况，那别负责弟兄是说他心不在焉。这个一个很有服事的人，一个非常热心非常付代价的人，说这样话是非常重的。这怎么会心不在焉呢？怎么会没有进入状况呢？但的确从许多服事里面的确没有进入状况，有时候一些报告事情都登在周报上，他还问我说什么事情，那我说周报都有登啊，怎么会不知道呢？也许他看过，也许不在意的看，就是这样瞄过去，所以报告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那最近我们应该 要重新那个照相，我们也教友墙壁上有贴那个各家的相片，我们是搬到那个地方以后才照的，大概只有六七年时间，但他报告说那些下面是十几年前照的，所以我说他没有进入状况。若是进入状况的话，怎么会想到说那十几年前照的相片呢？也许他忘记了，也许我问要报告之前问一下说到底我们那相片多久之前照了，是不是？但他也没有，就这样报告出来了。那上个礼拜伯弟兄离开以后，到我们那边昨天有一次的聚会，那是有人，是不是有人刚刚讲说要几点聚会，还是他自己想，我不知道。他报告说七点聚会，那我现在就说怎么会七点聚会，八点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大家上班怎么可能七点呢？但他就报告七点，所以我说他没有进入状况。若是人家跟你讲说七点聚会，他应该会，若是有感觉的话，怎么可能七点呢？是不是错了？应该会问一下，对，但他好像都没有，就这样报告出来。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因为太注重外面的工作了，他服事很忙，就忽略我们那个里面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不是活在主人面前？所以就说一个人没有活在主人面前，我想外面工作在神来看算不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活在主人面前。当一个人真是活在主面前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对主的事情就有更深的感觉，就知道如何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侍奉的时候，我要再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感谢神，神把这样极其荣耀的事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一同来服侍这位天地的主，这位永活的神，这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但他今天却把我们摆在这个荣耀尊贵的地位上，能够成为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是要感谢，我们要赞美，我们更是要存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恐惧战兢的心来侍奉他，好叫我们侍奉能够得他的称许，好叫我们侍奉也能存到永远，有那永远永存的价值。所以我想求神在恩待我们，让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做起，我们在个人的岗位上、家庭工作，我们在那里学习，活在主人面前，在那里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从内心做的，都是为了荣耀主， 不是只是做给人看，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是讨那位拯救我们这样的侍奉他的主的喜欢。我想这样侍奉在神面前就有价值，这样侍奉在神面前就有意义。我们求神是恩待我们，巴不得这些话我们彼此共同勉励，一同在神家，一同服侍，好叫神在这里跟我们显出他自己的丰富，显出他自己荣耀来，好叫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真怎么说神在我们中间，好叫神的儿女在侍奉里面都能够同心合意，把一些荣耀都归给他。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他。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请祷告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吧。